但是呢，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知识少了一点，学问少了一点，我们就觉得如果有一个人有学问那么多好了。如果现在呢，圣经讲的东西我们把它加一点学问的味道在里面，好像我们就比别人懂得多一点。所以明明是给我讲到旧约圣经的启示，那么好了，我们很简单把圣经的启示介绍给弟兄姊妹就可以了。但有的人一定要加上旧约总论或者旧约概论，因为你不加个论的还没有多少学问。但是稀不稀奇，尼托生弟兄从来没有读过神学，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尼弟兄神学的认知是远远超过许多神学的人，但尼弟兄从来没有用神学学术圈里面的名词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很清楚，圣经没有神学这个词汇，但圣经里面有福音真理这个词汇，所以圣经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就好了嘛。那么还有呢，圣经明明讲了话语的楷模，所以当然神话语背后是有个楷模的嘛。但是在学术圈子当然不一样了，就讲到神学了，讲到基督论了，讲到救恩论，但明明是讲到神的救赎法，那么很清楚的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你讲的是救恩论或者你讲的都可以，你怎么讲都可以。但是问题不一样在哪里，就是你这么一讲什么论呢，你就很有学问，我呢一讲福音真理好像没有学问，所以大家才都能讲论，明白？现在他们都能讲神学开始。所以慢慢慢慢慢的，我看好多地方，尤其在海外好几个地方，就是年轻一代的年长，因为年长的很单纯的，他从来没有很清楚，但也没有解释清楚，也没有讲清楚。然后呢，等到弟兄们来教宗说，诶，我得了一些教导，就是说应该灵和魂应该是不分的。那么好了，那么年长那个弟兄讲起来，我们读属灵人明明是灵魂体三个是分开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这个灵魂体如果分开的，不能只是在属灵人里面呢、啊，应该在圣经里面才对呀、啊。那因为从前呢，大家也马马虎虎就算了，明白？你现在读圣经很比较困难嘛，读属灵人比较简单嘛，所以一下子我就消化了，那我就以为说好了，现在这个属灵人里面的话就等于圣经的话，所以现在如果有人稍微讲跟这个解释不一样，你一定跳起来的嘛，一定跳起来。所以这样你看，年长的跟年轻的当然就产生了代沟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。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是什么时候把福音送到中国，然后你就知道说今天主给中国教会的不是几个神学名词，几个圣经名词很容易，一个懂得哲学，一个哲学的人最喜欢搬弄名词，你讲几个什么存在哲学什么哲学好像很有学问。但是爱因斯坦讲过对的，如果你真的知道什么叫相对论的话，你不要告你我怎么知道你懂得相对论，你要到马路上去，你要解释给每一个人听什么叫相对论。如果你会解释，就表示你真的懂相对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的难处就在这里，明白吗？那么当时复兴的时候，你看在德国大部分都是不识字的，你不要以为大部分都是识字的，没有啊。所以现在当初的古中弟兄啊，他们为什么是活着呢？他们里面生命是活着嘛。那现在呢，好了，你一讲学问，你慢慢就回到那个，就回到那么当初为什么近前派弟兄姊妹他们起来为主做见证呢？为什么马丁路德走不动呢？因为马丁路德他自己在从马丁路德当然是个有神学，他根本就在神学院里面，他当然又是教授，圣经教授，所以都是学院派，都是学术派的。好了，马丁路德这样做，然后别的改革家这么都头脑大得很，所以头脑大，那么是不是教会就蒙恩了呢？不是。你把神学院的教室搬到教会里面来，没有多久一定死了。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，因为我在大学里面教书教久了，我晓得。今天呢，有很多教授很有学问，他一讲课，大家统统睡着了。所以，请大家记得，今天呢，不错，我们相信圣经的真理。所以也有一般弟兄姊妹在学术圈里面，让他们在学术圈里面，但是千万不要有一种自卑感，千万不要觉得好像我比别人差了一点，如果我不用这些字的话，没有这件事。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在好多地方的难处，年长的和年轻的在什么地方，因为他们忘记了神当初给他们的资产是何等的丰富。 你看见吗？如果今天你再讲这个东西，就不是等于开倒车吗？就带回去。所以就是因为那时候马丁路大都讲了一百年，大家都讲死了，道理都对，个个都很有学问，生命在哪里呀、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也印象是给我一个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有一天有一次我到巴黎去，我就碰到一班弟兄们，那这一班弟兄都从这个从温州的移民移去的。那我和他们聚会没有多久以后，马上就察觉到，我说这个是原封不动进口的教会，全部都进口的，连诗歌都是进口的，连祷告一样什么都是进口的。那我也就觉得担心了，因为如果是全部进口的话，那有一个可能什么？有一个可能就是个传统，非常可能是个传统。所以你看呢，有的人呢不秉聚会会祷告，换一个场合他不会祷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是那几句话他会背。翻来覆去，启动你听了，哎呀，很感动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，但是呢，你知道说这个地方怎么到一没次来聚会，你看就那么几句话，啊，这个就不对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我在主面就问说，如果真的是传统，那当然要帮助弟兄姊妹，因为有这个可能，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所以为着服侍神儿女的，一定要记得，什么时候一变成传统，一定是死的，不会是活的。会，但是传统连祷告都不需要，就很方便嘛。因为我们过去怎么做，现在怎么做？过去怎么不背，现在怎么背？有没有一次说我们在寻求圣经主的旨意？到底圣经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波饼就要分两段的？在什么地方？对不对？但是感谢主，如果今天圣灵带领的话，这两段实在是很美的一件事情。所以现在我们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清楚，就每一个人必须是活。但是后来没有多久以后，我很得安慰啊，因为整个聚会两个小时，然后这班弟兄大概不到一百位，我发现他每一个人都开口祷告，我不管他祷告是背的不背的，只要他一开口，我看见每一个人都是活的，那我就得了安慰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，我说你们很少有机会到大陆去看那个聚会，对不对？但是起码你们到巴黎去，你们就知道这些弟兄姊妹很单纯。你到波饼聚会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他们是完全是活的。所以也是一样，我们知道说在早期的时候，在新京道夫那个时候，你看见整个德国就被火烧起来了，那么你看见带进很大很大的复兴。那么新京道夫不要讲了，他六岁的时候他就每天写一封情书给主耶稣，然后呢他就住在古堡里面嘛，他就从古堡里面窗口就把那个信就丢出去，然后他就祷告，他说神啊，请你打发个天使把我给你的信捡起来，就是我今天给你的一封，那明天我再给你写一封。你看这个就很单纯，每天都这样。那么等到这个敌人的军队啊真的跑到他们家乡来了，这个进到他的房间里面来了，诶，结果你看他一不慌不忙还在那里祷告。那么然后这个军人一听他们祷告非常受感动，这个就是金钱派，你看见吗？后来新京道夫怎么说，他说我一生只有一个爱慕，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么然后你在新京道夫的身上你就看见一些非常非常美丽的故事。那么他是什么呢？他就是所谓金钱派的代表。那么还有一个故事，你知道所有这个读圣经，所有像马丁路德他们都用头脑读圣经，头脑很大。然后呢有一个弟兄，他是大学里面的教授，很爱主，而且他是新约的权威。到今天呢我们很多新约明白不明白都得了他很多的帮助。这个人的名叫 John Bangle 本屈尔。那么学生呢很羡慕他，因为觉得他很有属灵的见证，所以他们想知道他的秘诀到底在什么地方。所以这些学生很调皮啊，他们暗中呢就从窗户里面就爬到他的书房里面去，然后看看这个教授到底要做什么。然后他就把圣经打开了，你知道他是研究圣经的，把圣经打开他可能要很长时间就研究里面原文该怎样该怎么样，然后他把他发现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得到帮助了。他没有，他一打开以后他在神面前，在这里面有一个祷告，他主耶稣啊，这又是一次在你面前的欢聚，借着你的话我再一次的在你面前欢聚。请大家记得，这些人是用心读圣经，不是用头脑读圣经。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，请记得 慢慢大家知道这么多圣经的。所以有一条线呢，可以说是近前台的读经法，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如果跟着这条线下来的话，有一个人名叫做司布真，跟着这条线下来的话，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坎波摩根，如果跟着这条线下来的话，有一个名字叫做尼托生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像这样的读圣经，能摸着生命，能摸着道路，是最早最早是什么？是金钱派的弟兄姊妹给我们的。好了，如果是圣灵在德国的工作的话，他不会是限定在德国。很稀奇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不光德国燃烧起来了，包括北欧、瑞典、丹麦还有挪威，凡是德国路德帮助的，你看见全部复兴起来了。那复兴起来还不要紧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在英国有一次复兴的火起来，那么威斯里约翰